大家早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接的提摩太的书信，今天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，所以我们打开了。我们同声来念，只有五节啊。来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们为主受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或做他所交付我的，直到那日。我们这个十二节我们再念一遍，同声来。来，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他这个哎，对不起，他说这个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或做他所交托我的，这是双向，或者他所交托我，直到那日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今天在纪念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今天你也把同样大能的生命赏赐给每一位愿意相信接受跟随你的人。恩主，求你的圣灵今天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主你自己话语的真实，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脱去一切过去的缠绕，一切的偏见，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，受教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的真实，好让我们今天的生活活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中间，可以蒙福。主，我们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交托在你手里，求你挪去我们心里所有的障碍，你的宝血来遮盖，圣灵来引导。主，我们将向你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八到十二节出现了好几次的字眼，起码出现两次甚至更多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然后十二节说我不以为耻。所以这个不以福音为耻这个话在保罗的心目中出现好几次。你想想看，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是面临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，他晓得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晓得他生命不长了，可是他最后跟他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写信的时候，他一再提醒他不要以这福音为耻。我想这意义很深长，假如你到新约圣经去找这个不以福音为耻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地方，不只是在提摩太的书信里，在很多书信都提到。很可见很多人包括我们会有这个羞耻的感觉，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，让我稍微把这个羞耻这个字做一点解释。 通常有的人是内向，有的人外向。内向的人通常一个感觉就到一个深的环境会觉得害臊，会觉得英文叫 shy， 会觉得害臊。这个害臊就是跟人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到任何一个新环境都会觉得有点害臊。害臊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好意思。但是你假如参加任何一个团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加团体，你参加，你到公司上班，你参加一个团体，小孩子到学校上学参加一个团体，我们成人住在一个社区里，任何一个 sub 都参加一个团体。虽然在美国空间比较大，你都是参加团体的。你打开媒，打开报纸，上网，你就参加一个团体，新闻给你不断的一些资讯。你当你发现你被众人不认同的时候，当你心中的想法不被众人认同的时候，你会带来羞耻，你会带来一个感觉，就是我别人都跟我不一样。尤其是东方人，我们东方人活在一个所谓社会取向的环境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很喜欢跟人家比，因为我们从小被人家比大的，稍微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。所以我们常常教孩子也说，你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。但还好，假如家里有两个兄弟，老大或老二表现特别好，那另外一个人没日子过，很容易就用这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，这就叫比较。当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会带来一个羞耻感，这个跟保罗说的不以福音为耻很靠近。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会有羞耻感，是决定我们的自己的价值观念。我们决定什么是好，我们就会碰到那个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会觉得羞耻。可是在今天的环境里，在今天的环境里，通常认同耶稣基督的，在美国你会很惊奇的晓得，80%到90%的人都认同上帝。你说信上帝，在美国你说连总统演讲最后都说 God bless America， 所以你讲上帝90%都认同。但是你要讲耶稣基督，认同的人就大幅减低，甚至不到一半。很多美国人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笑话，当成一个咒诅的话来讲，你们常常听到。所以在那个环境里，你突然一下体验，假如你要认同耶稣基督的话，认同他的福音的话，你的价值观立刻受到挑战。假如你不但是认同耶稣基督，你还认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还认同这个社会，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需要福音的话，那同情你的人更少。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今天在社会，在他学校里所面对的环境。假如他们在学校里要提祷告这句话的话，认同他的人非常非常少，他会立刻碰到一个选择，他是不是会感到羞耻。今天很有意思，今天在这个社会里，婚外情不叫婚外情，奸淫不再叫奸淫了。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注意，你最近看很多电视新闻，他们现在有个新的名词，这是我最近才学到的，叫 hook up， H-O-O-K-U-P。 你跟任何人发生关系不再叫性关系，也不再叫奸淫，也不叫 hook up。前两天碰到 Randy Johnson 牧师，他现在在戈壁讲道。他说10年前他就开始做这个小孩子的 soccer team 的 coach， 做了好多年。他说他最近常常发现他讲的一些话，比如说他说 hook up， 他讲这句话的话，他的意思说比如说车子 hook up， 对不对？或者是他一讲的话的时候，那些孩子都开始笑起来，他才晓得他小孩子听到的 hook up 跟他讲的话不同一个意思。 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快，而且这个势力非常非常大。所以我们现在对该羞耻的事情我们不觉得羞耻，像 Hoka 我们觉得很正常，但是对圣经的真理我们常常不太觉得敢认同。在教会里比较容易认同，当我们出到社会里的时候我们很不敢认同。那个时候就是让我们体会是不是以福音为耻。这就是保罗说的。保罗为什么要跟提摩太讲这话？因为很可能当提摩太那个时候，罗马的尼罗皇帝正在全面压迫基督徒，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全面压迫基督徒。那个时候你敢公然承认耶稣基督的话，你会遭遇到许许多的压迫，甚至生命有危险。这跟中国今天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回教国家是很像。原谅我说，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是某个程度的不能公开的提耶稣基督。等一下高升伟弟兄会给我们做一些见证。这个决定我们对什么事情感到羞耻。我想提摩太有的时候会觉得羞耻，这是保罗第一。好，我们下面从九到十一节我们来看看如何不以福音感到羞耻。我觉得我们把福音最大的一个错误，对耶稣基督福音最大一个错误，把这本圣经变成一个道德手册。当然是道德手册，假如圣经都不是道德手册的话，那我们对我们的道德生活没有帮助。但是基本圣经不是只是一个道德手册，告诉我们要聚会，要读圣经，要爱人，要做这个，要做这个，不可以贪污，不可以做个，不是这样。因为讲了有没有用？讲了没有用的，你讲了也做不到。所以基本上，这本福音，它远超过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而已。因为你假设你只讲道德的话，孔孟的道德照样讲得清楚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以给我的主作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。为什么？因为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这福音同受苦难。第一个是神的能力，这福音基本上当我们接受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接受上帝赦罪的恩典，我们接受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带来能力。你没有认得这一点的话，你做基督徒好辛苦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讲，我现在不能信主，因为我道德水平不够，我要等我有一天可以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，我再来信主。我说这是真是跟福音相反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你靠你自己能力能做好的话，你就不需要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。就是因为你靠你自己能力不能做好，所以你才需要接受一个新的生命。那个新的生命带来上帝的大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说神救了我们，你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。他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讲到羞耻的时候要讲这些事情？他的意思还是跟上帝的大能开始接的。上帝怎么样把他的大能给我们？因为他是有圣召，就是上帝当我们还不认得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要拣选我们。这个很难了解啊，就是我们很难对一个不认得的人去开始对他有关怀有爱心，我们很难的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爱心已经不容易了，对我们的夫妻有爱心不容易，但是上帝当我们还在敌对他的时候，就开始呼召我们，认得我们，选召我们来爱我们，这是我们不能想象。最近这一个月很多人上来做见证，上次有昆田弟兄讲他去 这个吉尔吉斯看到蔡伯林夫妇只有五十几岁，洪世洲长老只有四十几岁，他们也不是在美国没有工作，工作做得好好的，跑到吉尔吉斯，那个人他认都不认得，跑那边去卖命。为什么？他因为他体会上帝的爱。讲到杨家善长老更不用讲，他每两个钟头就要睡一次，82岁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上帝，跑到吉尔吉斯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爱他。当他体会，人当体会神的爱爱他的时候，那个能力才进来。当你不觉得上帝爱你，你觉得哎呀，我要照上帝旨意好难哦，每次就觉得上帝跟我捣蛋，我想要升官他不让我升，我想要发财不让我发，这上帝我不要信他，因为我们不觉得上帝爱。当我们觉得上帝爱的时候，上帝的生命大能才进来。所以这叫恩典，恩典，而且在万古之前，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，这是第二点。好，第三点，他说为主做见证，但如今借着我们耶稣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着福音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。你看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他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讲，他说这个生命你不去体会它，你不去信靠它，它虽然给你，你拿不到的，你不觉得的，你越用就越多，你越不用越靠自己，它越没有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他最后说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服侍主不是因为你们今天大家投票觉得我很好我才服侍主，不是的。你想想看，他服侍主服侍到最后，很多人都反对他，包括很多当时所谓的信徒都不了解他。最后当他跑到监牢里去的时候，你读提摩太后书，我下次要跟各位分享，他说我们上次也讲过，他说十五节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很多人都离开他呀，但是他晓得是上帝呼召他，他是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今天我们同样，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是上帝呼召我们做，就不一样。讲两个见证啊，有一个，你像老鹰跟鸡，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分不出来的？这个我们大概对我们在美国长大的，在美国待久了，从来不晓得一个鸡跟老鹰什么样，除非要去动物园看啊，在乡下就可以看到。一个老鹰的蛋，这是一个故事。一个老鹰的蛋放在一个鸡窝里，所以那个鸡就孵那个鸡也孵老鹰蛋，结果就孵出一群小鸡来，中间有一个是老鹰，可是看不出来，小时候大家都一样。这个老鹰呢，就每天跟着这个小鸡在地下吃虫啊，就是挖土啊，跑来跑去，就是这样。他不晓得他是老鹰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他。有一天他看见天上有个像鸟一样东西会飞，他会不晓得他是老鹰？还不会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有一天，很可能是有一天，他们到一个山崖旁边去，到山崖旁边去，他不小心怎么样掉下去，他一掉下去的时候，他没办法了，他怎么样就开始把他翅膀开始这样弄，然后他突然发现怎么样，他会飞了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信主的人就像那个老鹰一样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每天跟着这世界上人，世界上人说今天海龟我们就海龟，明天说海不归我们就海不归， 世界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呢、啊？我们就像那个老鹰跟着那个小鸡一样，每天做，小鸡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小鸡怎么活我就怎么活，完全没有不一样。直到有一天一碰到困难的，我不晓得是因为那个困难很可能是生一场大病，失业，你的儿女出问题，婚姻亮红灯，自己有婚外情，这问题长得不得。你以为我在说这个世界上的人？我最近看见一个牧师写了一个代祷信，这不是今天了，当时以前他写了一封代祷，他说我为我们教会里每一个人有这样问题的人祷告，包括婚外情，包括 hook up。 很多我们出差的时候那个 hook up 太容易了，当我们碰到这些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呼求上帝，当上帝回应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。可是最难的就是像那个老鹰啊，它飞过一次，它还愿不愿意再回到地上？它不愿意。可是很奇怪的，很多基督徒，神救过他一次，他体会到一个新生命以后，他又回去，又回到原来的老方式里面过日子。这个以后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会仔细讲为什么。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习惯是非常强，以前我们靠旧的习惯任何有一点成就，那个都变成新生命的阻拦。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的，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一个生意人，这是中国人啊，在加州，就是最近忘他公司叫什么名字，他们两位最近出了一个新的上市公司，赚了非常多钱，可他们决定把很多钱捐给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们的成功不在乎今天，我们成功在乎三年前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绝望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职业在上帝手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定义成功不看我们的钱财，不看我们的股票上市决定我们成功，而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依靠上帝把我们的赚的钱给上帝用。这很少啊，这样的例子很，我看了很感动，因为他们晓得今天成功不是看账面上的成功，是看他今天有没有依靠上帝。只要今天没有依靠上帝，再多钱也不是成功。只要今天依靠上帝，心里有平安喜乐，钱多钱少都是成功。这就是老鹰跟小鸡的不一样。今天很多人现在都面临很多很多难处。我最近在读这个 James Dobson 写的两本书 Bringing Up Girls, Bringing Up Boys, 他基本上就讲这个21世纪的十年，整个全球从美国开始整个风气是直线下降。他说假如你做父母你还以为这十年跟90年代十年一样的话， You're in for a big surprise。在今天这个环境里，若是没有靠上帝每一天圣灵内住带来的能力的话，日子越来越难。环境越好，陷阱越大。所以这就是保罗说如何不以福音为耻。我把它结论一下，第一要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我们不是停留在认罪悔改那一步，那当然需要，我 我们是经过认罪悔改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那个叫爱还不停留在那里，停留然后进入到每一天生活里，晓得上帝呼召我们是照他的好意，是把他的大能放在我们 生命里，让我们每天能够依靠他。这个如何依靠他，下一次跟再下一次会讲，有很多很多细节要可以说的。然后第三，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跟大能，要开始做传道、做使徒、做师父，那是保罗上帝给他的托付。今天上帝给你我的托付是什么？绝对是要做传道的。也许我们有口才可以讲得好，但是我们生命活出的福音那个能力远超过我们嘴巴能说的。我顺便做个小广告，最近我们教会要出一个季刊，我是先睹为快，因为他先寄给我看了一下，我劝你们去读那个季刊，上面有很好的文章跟见证。那只是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在生活每一个生活的，尤其是在难处里，那是为主做见证最好的机会。在顺利的环境里，千万千万小心，千万千万小心，因为那是最容易的机会让我们离开上帝。那是在美国啊，在中国就不太一样，等一下高弟兄会跟我们分享。最后十二节，他说，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所托付我所交付他的，或作他所交托我的，直到那日。那日就是见主面，或者是主审判的日子。这两段九到十一节主要是讲上怎么样以不以福音为耻，你先要从上帝开始，整本的福音，所有的福音都是被动的。福音是上帝启示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接受，我们顺从，都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能力是上帝给的，我们只有接受、相信、顺从。所以没有什么好夸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发现的，都是上帝给的。这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我们说礼拜天主日崇拜重要？让我们所有的焦点放在上帝身上，而不放在自己身上，这样你血压会低一点，你的胃溃疡容易好一点，你的 depress 容易轻一点。焦点在哪里很重要。第二，这是保罗说他的心愿，这个很重要。上帝做了他该做的，我们的回应很重要很重要。他第一个回应是什么？我也受些苦难，就是接受。这是我把经文打出来啊，我看OK， 就是这个新的面对苦难的心态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态，信耶稣绝对不是没有办法升级。我今天就祷告，一祷告刚好升级升到我，我说投资不好，我就祷告，一祷告投资刚好就，你圣经上找不到这个，而且又有人告诉你这样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因为到庙里去拜佛抽签的人就是存这个心态，但是福气在哪里？福气在就是说新的苦难观念。因为保罗说，这是三章十二节， 就是提摩太后书上，他说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，都要受些逼迫。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又回到不以福音为耻。人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，你没有也不可能。你每个人都有价值观念的，就是什么觉得是好，你不可能说我没有，你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没有价值观念，你不会来美国的。你觉得来美国好，比来加拿大还好，比去澳洲还好，比去德国、英国都好。因为我每年暑假都去欧洲，很多在德国、英国人都想来美国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不晓得，因为大家都这么讲。可是我碰到一个，有一个基督徒在德国，他来过美国一趟，他说不要来美国，他说美国环境不好，他说太容易让人家贪爱世界，这是真的事情。这在 Stuttgart 一个基督徒，这位基督徒就跟上帝祷告，就求你开路，让我能够去中国。今天这个人在香港，在大学里教书，他下一个志愿就要从香港到中国去，住在中国。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人？价值取向，这个不是靠别人讲得通的，靠上帝的呼召。你跟着大家一起跑的人，你永远不会觉得有价值，因为永远跑，很多人跑到你前面。但是跟着耶稣基督走的人有价值，因为耶稣把价值给你。你试试看，你跟着别人跑，你跑到别人后面，前面的人会不会给你价值？他不会的，他一定觉得我很高兴很多人在我后面，所以我有价值，对不对？那在你后面的人，你转身跟他讲，就因为你在后面我很有价值，他听了会很生气的，因为你拿我当垫脚石。人生在世界上跟着大家跑永远是这样的，你变成国务总理上面还有主席卡着你，你变成主席在台湾还要靠选票，永远有人卡着你。但是若是你照主耶稣给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话，你必须有一些事情你是认为是羞耻的，你认为不羞耻的事情你会受到拦阻，这叫受苦。什么叫受苦？认为该做的事情去做，受到的拦阻，这叫受苦。所以保罗勉励我们要认清楚一定会受逼迫的，这是被动。第二，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大能，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这个是讲到主动的，这叫荣耀的受苦。下次再讲，这次没有办法讲那么仔细。第二，知道，他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？不是这意思，那个问题是这个知道什么意思？知道不是说哎，我晓得耶稣，不是。我举个例子，希望你们就能够清楚一点。你们知不知道顾韵师母？你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那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们只晓得他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，或者晓得更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他跟你们知道他一不一样，我希望不一样啊，人家一样好我惨，不一样。今天很，我知道他，那个知道是圣经说的知道还更过。因为我为什么说更过呢？今天很多夫妻其实是同床怎么样异梦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太太什么时候去买菜，太太什么时候煮饭，先生什么时候薪水回来，先生什么时候去打球，其他事情都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你最近先生心里想什么？我说先生从来不说话，不知道。即使在今天的婚姻里，也没有所谓圣经说的知道。这个知道， 像亚伯拉罕跟上帝面对面，摩西跟上帝面对面，那样的指导。若是你有那样的指导，你的信心就不一样。你所信的不是牧师讲的，你所信的是我亲自经历的。所以这个指导跟经历有关系。我们太多时候太多听来的知识，太少个人的经历，然后交托。你真的知道你就会交托。像我跟顾老师的话，我叫他顾老师，因为他很多时候我跟他有很多学习。我所有的存款他随时可以用，我从来不 check 他。我所有过去的历史，好的坏的，我想差不多交代的已经，除非我忘记。那叫交托。买房子早市，我一定先跟他商量。我来教会做牧师，一定先跟他商量。假如我们跟上帝是认识经历他的话，我们不会说主啊，早市结婚用钱这些事情请您别管，你只管我赚钱发财升官，别人喜欢我。我们不会的，因为我晓得这是又聪明又爱我的主，我要把我所有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他。上帝是叫那些次要事情你自己管，你每天上开车，我今天开车走哪条路，你问上帝，上帝说你有足够聪明自己决定。但是你要找哪个事情，你需要问上帝。这是 Ray Stedman 常常说的。我发现这我以前还以为我自己有点创新啊，我常常说不只是做牧师需要呼召，到任何地方，到福特到 GM 上面都要需要呼召。我讲得很高兴，我发现好多牧师不要讲了几十遍几百遍，我越读越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一定要说这不是我想的。 Ray Stedman 说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讲呼召，他说你以为知道我需要呼召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呼召。他还讲很多，当然讲比我好。讲完以后有一个站起来做见证，他说我是被呼召 ordained 的 plumber。 哇，他觉得他 ordained 就是被上帝按立的。他说我被呼召被按立的水电匠。Stedman 说他那个讲到他觉得有一点点功效。人生所有的事情需要交托给主啊，不只是这样，你要接受他给你的交托，因为他不是用人的，他服侍我们，但他不是用人。我们常常把服侍我们当用人，这好可惜啊。在教会里我们要彼此服侍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不是彼此的用人，对人不可以没有礼貌。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呼召，接受他的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，然后我们才晓得他托我们做什么事情。我们生命不肯交托给他，你不晓得他叫你做什么的，以为他每天就是叫你开车走哪条路啊，他不管这些事情的。他管你到哪里上班，他管你的钱怎么用，他管你的夫妻关系，管你怎么样教养儿女。 by the way 今天下午教养儿女继续开，他管你对人的态度，他管你说话用什么词汇，他管你讲话用什么字眼，因为这代表你对人的尊重。他不在乎你的头衔，你牧师也好，你做什么好，那个头衔说实话如果是没有内容的话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的回应是有没有经历上帝，有没有交托给他，有没有接受他的呼召。高升伟弟兄 十天前来祷告会做见证，听的人都很感动。那我们就请他再回来，因为他8月10号就走了，20分钟请他跟我们做一个分享。